电影开始了，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制作，出品人杨步亭、严晓明，总制片人韩三平，总监制江涛、魏民，总策划史东明、吴亚康，监制宋振山，领衔主演郭达、潘长江、刘威。影片反映了抗日战争后期的一段故事，为了保护一尊佛像，中国北方的老百姓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精彩故事。
举起手来，
片名举起手来。一列火车在山间铁路上开过，编剧、导演、摄影、制片人冯小宁。
Hello， 大家好，
这是一个女孩。
今天呢，由我来主持我们的节目。
她穿着连衣裙。
我身后啊，是一所百年历史的名牌大学。我现在就在这所大学读书，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从这所大学说起。既然是过去的故事，那我就要从我妈妈。
女孩是校园栏目的主持人。
妈妈大的时候，正是这所大学的学生，
手里拿着麦克。
可是她正赶上一个乱七八糟的年代。她是影响了我妈妈这一代人一生的一场灾难。唉。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就让它过去吧，还是让我们继续去寻找过去的故事。哎，事情啊就是这么巧，我妈妈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姥姥啊，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所大学的学生，而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妈妈的妈妈姥姥的故事。
镜头一转，大楼楼门里走出两个青年学生，一男一女。
我姥姥上大学的时候正赶上闹日本鬼子的年代。
画面上就是主持人的姥姥，
在学校中抓捕爱国，
一个年轻的女孩扎着辫子。他们看到别的楼里鬼子们正在抓青年的抗日学生，一个汉奸发现了他们，并且指认他们。三个鬼子攥着大枪来追他们，两个年轻人拼命地奔跑，三个鬼子在后边追。男生把女孩迅速地推上墙头，正在自己想上的时候，身体却中了枪。他慢慢地躺下去，把一本书递给女孩。女孩脸上挂着眼泪，眼看着自己的同学倒在血泊之中，一枪差点打中女孩。女孩无奈跳下墙头。夜景，女孩的身影越过铁路，火车正在进站。一列火车上站岗的鬼子发现了他，并且向他开枪。女孩转身就跑，踩着铁路两边的积水，她来到了货舱的边上。前面有四个鬼子拿着手电，扛着带刺刀的枪。女孩无奈躲进了货舱，在一个巨大的木线滚的后边藏身。鬼子要进来了，他急中生智藏进了一个大木箱子。四个鬼子拿着手电走了进来，走向了那个木箱，看都没看，长长的钉子钉了进去。第二天清晨，四个挑夫光着膀子把重重的木箱抬进了第一节车厢。车厢的前边就是车头，鬼子们用枪压着装卸工。车头后边有一个巨大的煤槽，火车就是燃烧这里的煤前进的，其他的车厢正在装着弹药。鬼子用枪押送着装卸工，火车缓缓地开动，车轮打着滑。木箱放在第一节车厢，有两个鬼子看守，车门打开着。车头里两个穿军装的日本人正在往炉子里添着煤，煤槽里有两个鬼子架着机关枪看守。车厢里，车厢的门打开，煤槽里的鬼子发现了一只木箱，木箱子突然打开，里边钻出了游击队长，他用铁锹砸倒了一个鬼子，鬼子被砸到车厢的下边，另一个鬼子去夺他的铁锹，两个人正在厮抢，另一个游击队员用枪干掉了两个鬼子。第一节车厢，两个鬼子把守着那个木箱，没想到从顶部窜下来一个人，一脚把他踹过去。没想到鬼子倒退的时候撞掉了另一个鬼子， 小鬼子急了，冲过来端着刺刀。队长一闪身，那个鬼子窜出了车厢，掉到了高高的桥下，落在水中。队长就是从煤槽里架起那个歪把子机关枪。前面是一个车站，一队鬼子在那等着接车，没想到车头已经被游击队员劫持了。队长用机枪猛地扫射，站台上的鬼子十几个，一个也没有留下。车尾部的鬼子看到了车头被游击队占领，试图从车的顶部冲向列车的车头。游击队员把车开得飞快，火车穿过一个隧洞，冒着黑烟，车顶部的鬼子脸被熏得黢黑。队长用机关枪扫射，三个鬼子应声倒下，车轮飞转，轮下边冒着白色的气体。车站上的小鬼子正准备拿一个木杠子去挡住火车，真是螳臂挡车，木杠子被撞得旋转起来，把一个鬼子撞飞起来。车上的鬼子们正用自己的长枪向车头射击，队长的机枪又响了，几个鬼子被打到了列车的下边。鬼子们也架上了机枪朝车头的方向射击，车头上只有两个游击队员，但是车后部的鬼子越来越逼近车头。开车的游击队员只能用枪帮助队长一起来对付后边车厢的鬼子。忽然天空中有一架飞机飞过来，那是日本最著名的零式飞机，飞机上有一个圆形的日本国徽。飞机绕过山梁，顺着铁路追过来，飞机在空中旋转，找一个有力的进攻的角度，等火车从隧洞里钻出来的时候，它猛然射击。但是没有想到车的顶部有很多鬼子，飞机赶快拉起来在空中旋转。他没想到他的扫射打到了自己的人，飞机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再次寻找有利的角度向车头射击。飞机绕过山头，再次的飞过来瞄准列车的车头，飞行员呲着牙。列车又再次钻进了一个小隧洞，然后从隧洞的另一头窜出来，飞机又一次翻跟头绕过来。这个时候游击队长往炉子里添煤，车轮飞转，鬼子在进攻，游击队员一边向鬼子射击，一边绕过第一节车厢。他准备把第一节车厢和后边的军火分开，因为第一节车厢里面放的是国宝。日军的飞行员继续的向车头射击，在车头中弹的同时，队长的机枪也打中了飞机。日军的飞机拖着一缕青烟在空中盘旋翻跟头，队长正在换弹夹，飞机再次绕回来，飞行员呲着牙朝车头准备射击。队长这次瞄得更准，双方一阵扫射，飞机中弹，拖着黑烟他扎向了地面。他顺着火车的方向跟车头一起钻进了一个隧道口，并且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列车从隧洞里窜出来，冒着浓浓的烟雾，而那架日本飞机没了翅膀，却趴在列车的车厢上，被熊熊的烈火包围着。车厢分开了，国宝保住了，而装着弹药的列车却着着熊熊的烈火。列车经过了一座铁桥，车头飞速的前进，而这个时候燃烧的车厢引爆了炸药，后边整个的车厢在烈火中爆炸和燃烧，并且坠落到桥下。这是一个金色的早晨，阳光把天上的云彩照得金黄金黄的， 镜头缓缓拉开，这是一片山区。高高的怪石耸立在山间，岩壁上挂着一些绿色的植物。一个小毛驴车，游击队员正在往上捆着稻草，那是队长手里握着枪。
大叔，这笔货啊非常要紧，万万不要走漏风声啊。
你放心，我这又不是第一回了嘛，我懂规矩，不敢问的我绝不乱问。这里边装着啥东西，咋这么沉的？
老大爷头上系着白毛巾，
这里边啊是国宝，
脸上留着胡茬。
宝，
小鬼子快完蛋了，想把咱们中国的一尊金菩萨给悄悄运走，咱们得了暗信儿，把它给劫回来了。
小驴车上的木箱子里就是那个国宝，
都运回村藏起来。
好，
我们再把鬼子向前引一段，就带队回来，尽快运回根据地去。
我知道了。菩萨，
老大爷点着头。
菩萨。
山间的小路，大爷牵着小毛驴车，后边是一堆稻草，稻草里边是那个木箱，木箱里边就是国宝金菩萨。镜头缓缓拉开，这是一条贴着悬崖开凿的小路，从外面看时隐时现。山间笼罩着薄薄的白雾，老人敞着胸怀，手里拿着鞭子。
大恩师，耶，你个驴日下的，专见我唱戏的时候放屁呢。
好像有人在咳嗽。老人听见了，确实还有声音。他靠近了那堆稻草，旁边是悬崖峭壁。老人还是听到了声音，他看看驴车的下边，
没有人吗？在这儿能出声的除了我和驴还有谁啊？难道还是菩萨活来不成？真是。
他又听到了声音，
你活了？
我还活着，救救我！
真活了。
箱子里就是那个女孩。
菩萨，请求出来。
老人瞪着大眼睛，他听清了，里边确实有活人。老人一惊，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上，而小毛驴张着嘴打着哈欠摇着头。
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音。
镜头从山崖上摇下来，老人跪在地上，
一辈子中的啥亏心事也没有做过，
一边作揖一边磕着头。
就是18岁那年，我摸过孙儿媳妇的奶子，可是他后来搬到张庄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呀。
老人回忆着以前有没有做过缺德的事儿，
就饶了哥吧，我饶了。
祈求菩萨保佑，祈求菩萨饶恕他。
快放我出去吧！
我放你出去。
老人站起来，揪掉稻草，他哭丧着脸，掐了一把自己的脸。这是真事儿。打开稻草，
看不见。
他顺着箱子的缝往里看，老人用锄头撬开了箱子的盖子，里边钻出了一个女孩。女孩喘着气，老人瞪着大眼睛，张着嘴。女孩的哈欠喷了老人一脸，老人吓坏了，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流下来。他仗着胆子往箱子里看，女孩坐在金菩萨的旁边。
妈妈呀！
金菩萨安详地躺在箱子里。
就这样，我姥姥稀里糊涂地被一个稀里糊涂的人给救了。
所谓姥姥，就是这个年轻的女孩。
稀里糊涂地卷进了一场更加惊险的历程。
画面上是崇山峻岭，
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他们没能在鬼子出动之前赶回村子。
一座小石桥。
后来才知道，鬼子为了追回佛像，出动了城里所有的兵力。
小毛驴车
所有进山的
在桥上走过。
一辆卡车，
但是中国人
从路上开过来，
常常使鬼子知道这儿的路有多难走。
车轮碾上了地雷，爆炸了，几个日本人的钢盔溜到山坡的下边。
当年的日本黄金常常是这样前进的。
一群鬼子趴在路面上吹着地上的浮土，他们希望吹开浮土能够发现隐藏在下边的地雷。爬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翻译官，小毛驴车赶了过来，鬼子们发现了，老大爷被吓了一跳，赶快抓住驴车的缰绳。听到声音，鬼子们全部回头，从车厢里走出来一个老鬼子，那是他们的队长，他整了整自己白色的手套。老人战战兢兢地牵着驴走过来，日本军官挥手招呼翻译官，翻译官跑到前面来行了个礼。鬼子端着大枪把老汉围住，
看着你皮带
太紧问你石小村又走远。
这个翻译官很瘦，
不远，就在前面。
大鼻子小眼睛。这个时候木箱子里女孩在咳嗽，为了掩盖咳嗽的声音，老人假装伤风咳嗽。
这天挺凉的啊，热伤风啊。
巴里巴里巴，昆奴巴西啊，小野孙子。
太君要征用你的驴车。
这个翻译官结结巴巴，长得其貌不扬。
太君要去的就是石桥村，让你的驴车在前面开路。
驴车开路，老人牵着小驴儿，后边跟着一群鬼子排着队，还有大卡车。队伍的后边有一个小个的鬼子，迈着 O 型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里八字罗拳腿。石桥村就在眼前，金黄色的葵花，大公鸡，火红的关子。鬼子们来到石桥村，冲进了村子。鬼子们四处放枪，鬼子队长说把所有的人叫来。
保重，太君要召集全村的人叙唤。这驴车咋自己走了？
毛驴车自己往前走。
我把车洗完了，我马上就回来啊。
老人转身去追驴车。
日下的，你往哪儿跑了？你这个土僧你啊，你连你哪儿生的种你都忘了，你以为你是个啥东西呀？
老人一边走一边跳着骂那个翻译官。
你他妈这话里有话啊你！
翻译官跑过来，
我是骂驴你。
鬼子队长叫翻译官，翻译官转身走
了。你这个东西怎么一见柱子就跟孙子一样，就欠抽。
太君，
翻译官站在太君的身边，
是金山的唯一通路。
同志们，
鬼子说占领他，一群鬼子占领了那个石桥。通过石桥是一条路，是一条进山的路。全村的男女老少被轰出来，赶到一块开阔的地方。这时候鬼子们开始抓鸡，大公鸡在画面上着急地看着自己的伙伴被鬼子抓走。地上有一只小鸡崽子，罗圈腿小鬼子抓不着大鸡，去抓那个小鸡，把枪扔在地上猛地一扑，鬼子们刺刀上挑着鸡，大公鸡看到自己的伙伴被鬼子抓走了，着急地张着嘴。村民们被集中在那儿，男女老少站在那儿， 翻译官敲着大钟，老鬼子笑眯眯地站着看着大家。
平你怎么起来？
我说大家好。
我是我平来。
忽然打扰大家，请大家多多关照。
你那走，我摸了他们你。
不要害怕，我们是来保护大家的。那个翻译官挎着枪，用扇子在给老鬼子扇扇子。我们要封锁进山的路。
还就是说，忽然请让大家请多关照。太君是来保护大家的。
又一股土匪
劫了皇帝的货车，抢了皇帝的报备。要是谁知道报备的下落，要立刻报告。在没有找到报备之前，要封锁进山的道路，任何人不许出入。另外，为避免麻烦，全村的男人先喂去啊！
嘿，
行动！身后一座空房子，村民们被轰进去锁起来。老大爷打开箱子，女孩从箱子里站起来，女孩和老人一起把箱子放在墙角，然后用黄色的稻草把它盖起来。老人用木叉铲的稻草，女孩吓了一跳，老人赶快站过来，原来稻草下边有两个小男孩。
这边
村子里，翻译官带着鬼子们挨家挨户的搜查。鬼子向一个院子开了枪，并且踹门冲了进去。那个罗拳腿的小鬼子走向了另一个院门。老人还有两个小男孩，他们知道外面鬼子要进来了。小鬼子迈着罗拳腿走向了那个大门。两个小男孩把锄头放在门边，锄头翘着头。小鬼子踹门走进来，
花姑娘，
他看到了那女孩，走的时候正好踩着镢头头，镢头把挑起来，小鬼子打懵了。两个小男孩打开院门看了看，挥手示意老人还有女孩赶快跟着。
你干啥去？
女孩转身往回跑。老人赶快抓住女孩，
揉紧还拿脏衣服了，
不能丢了我的衣服，
衣服回头再来拿。
因为女孩的衣服里边有重要的文件。翻译官带两个鬼子走过来，
这几位呢？
手里面端着枪。
这是我儿子，这是我两个孙子，快叫狗腿子。
女孩穿了男人的衣服，
叫老总。
那是怕鬼子抓住。
太君缺个守候做饭的，你俩去给太君做饭去。
不由分说，两个鬼子压着老人还有女孩去做饭。
去给这位太君大睡去。
一串水壶递给小孩，
要新鲜的泉水。
两个孩子去给他们打水。被镢头砸懵了的小鬼子醒过来，他端着枪远远看着花姑娘要走，打了一枪，给翻译官吓坏了。小鬼子迈着罗拳腿，大爷和女孩赶快跑开了。小鬼子直勾勾地盯着前边，鬼子排成一行站在那儿，老鬼子手里拄着大刀。罗拳腿的小鬼子站在原地直晃的，嘴里叨咕着
花姑娘。
老鬼子生气地盯着他，
那你
说你说什么？
不是，
两个嘴巴给小鬼子打得转了一个圈，
姑娘，
然后晕倒在地。在院子里，女孩和老人正在拉着风箱给鬼子做饭。老人提着一个口袋，正要往锅里倒。
这啥东西？你下
翻译官走过来。
黑豆？那是谁吃的吗？
老人想给鬼子煮黑豆。
吃这光放屁呢？
那你还往锅里放黑豆？
我们这没有其他东西吗？
你是上门啊？这些白面都是刚从那些刁民家搜出来的。
翻译官抓了一个面口袋，
面条。
他让老人给鬼子做面条，然后把黑豆的袋子扔过墙头，没想到那个袋子正好落在驴的槽子里。
大叔，你能不能帮我把衣服拿回来？
不要说话，你现在是男的。
翻译官带了个小鬼子，满院子都是烟。
你这有花姑娘没有？
花姑娘。小鬼子站在边上，嘴里不停的念叨着花姑娘。
要。
花姑娘。
在哪儿？在后院呢。你看，
后院这是一个猪圈。
太君。
老人指着猪圈里边的一只花猪，
他就叫花姑娘，生了三窝了，浑身都是花呀。
翻译官生气地看着老人，
花姑娘。
小鬼子指着那个花猪，画面上清泉高高的顺着山崖流下来，十几个军用水壶放在那儿，小男孩为他们灌着水。光着膀子的鬼子盯着他们，鬼子发现那边有一个小河，小河里有野鸭子。小鬼子上了膛，正准备射击，忽然他想起了什么，拔掉刺刀，从腰里边掏出了一个榴弹的发射器，把它放在枪口上，插上榴弹，然后举枪瞄准，榴弹放出去了，正好在河中爆炸，把野鸭子们都炸死了。然后小鬼子冲过去，两个小男孩生气地站在那儿，然后他们脱了裤子往鬼子的水壶里撒尿，两个孩子一边撒一边互相微笑。岩石上有一个小青蛙，
再给它浇点水。
孩子把青蛙逮着，塞到水壶里。在院子里，老人煮好了面条，把它捞出来，搁在桶里。
这个
镜头一转，
愿景文明。
翻译官把水壶
是转给皇上进宫
放在桌上。
太君们，
桌两旁整齐的坐着鬼子。老鬼子说：“朱军，根据推断，本村极有可能窝藏了那个神像。他在给鬼子们训话。他说要防备八路带着佛像进山。一旦佛像到手，立刻将庙中的那些村民全部斩首，以示威慑。”然后老鬼子喝了一口水，小鬼子们纷纷的喝起来。
咋样？味道不错吧？
老鬼子觉得味道不对，也可能是孩子撒的尿的那个。两个桶一样，一桶是面条，一桶是猪食。老人让女孩去喂猪，可是女孩却提了面条桶。而面条是给鬼子们吃的。
好了，
翻译官跑过来。
好了，
地下一个相同的桶。
太君吃的和猪吃的。
翻译官提着走开了，而这桶里正是给猪吃的猪食。女孩把面条倒进了猪槽子。猪圈里的花姑娘吃的正开心。
站住！你这娃长得挺白白。
鬼子的餐桌旁。
你把这饭都给太君盛好。
翻译官把勺子递给女孩，让女孩给鬼子们盛饭。女孩在给他们饭盒里舀着那些个猪食的汤。鬼子们坐整齐了，一起拿着饭盒。他说什么味道？但是饿了，谁也没有想到，来到猪圈边上。翻译官看见猪槽子里的面条，
你们这猪吃的不赖吗？啊，
扇着扇子，
面条呢？
忽然看那个桶，而这个桶里是泔水，是喂猪的，桶拿错了。翻译官冲过来，冲到餐桌边儿，
他希望制止他们。可是鬼子们喝着泔水，并没有觉得什么。
喝不得啊！
翻译官不让他们喝，然而鬼子们都已经吃完了。翻译官带着鬼子们来抓老头。这个时候，四只脚在奔跑，那是老人领着女孩，跑进了村子，跑过一个墙角，远远看着鬼子在胡同的那头。冲进院子，两个人靠在门上喘着气。老人跑得通身是汗。房子里有一个衣柜，两个人钻进去。
一会儿咱往哪儿走啊？
咱往后山跑吧。
那你告诉我怎么走，我自己去找我的衣服。
你咋这么犟的呢？啊，你们城里人就这么金贵啊？就那么嫌弃我们的衣服？
不是嫌弃，是那衣服太重要了。
因为衣服里有重要文件，
咱们人命重要了。
而这个时候，端着刺刀枪的鬼子走进房子，
不是揍死了你吗？
两个人还在衣柜里，
我才不能丢了那件衣服。你这个脚小就咋这么难伺候的啊？要不你自己回来，我们陪着你去送死。走，你走吧。
我哪儿都不认识，我哪儿走啊？
镜头慢慢推向这个柜子。突然柜门打开，鬼子端着刺刀就站起来，刺刀杵进来，差一点扎着老人。鬼子在拔刺刀的时候把柜子带倒了，柜子重重的砸在鬼子身上。两个人从大衣柜里爬出来，吓了一跳，那个小鬼子被砸死了，嘴角流着血。两个小男孩招呼着老人，告诉他们赶快从后院跑。老人和女孩连着两个小孩。一个鬼子听见院子里有动静，看见里边是孩子的脸，而孩子却拉开了弹弓，弹弓把鬼子的眼睛给崩伤了。镜头一转，山间的道路，老人带着女孩顺着山坡往上爬。这是一段残破的古长城，两个人跑得很累，坐在地上休息。远处阴云笼罩着山头。
哎呀，脚小姐，赶紧走吧，这天马上就要下雨了。
老人着急地站起来。
这个时候，人不能在高处的。
不能在高处。
对。准打高处的物体。
女孩意思是说要打雷了。
走吧，雷公啊从来不会打好人的。
镜头顺着古城墙摇过来。
哎，
这是一座烽火台。
过了这个烽火台啊，咱们就下山了。哎呀，你眼神好，四处给咱们看一看。
老人掏出烟袋，
有没有鬼子啊？
准备抽口烟。
有，
结果女孩吓得浑身发抖，忽然看到烽火台的最高处，一个鬼子拿枪对着他们。镜头一转，鬼子和老人被捆在一块儿，鬼子端着枪压着他们往回走。然而鬼子站在高处，天上还是阴云密布。老人和女孩正在往下走，鬼子站在烽火台的一个角上。雨开始下了起来。老人给女孩使眼色，
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
鬼子告诉他们别说话，可是两个人正等着，心说一会儿雷公就来了。鬼子在得意的笑。可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道蓝光闪了下来。响雷之后，鬼子的钢盔被打了一个洞，枪也被烧焦了。
我说过吧，这雷公啊就不打好人。
鬼子被雷劈死了。镜头一转，雨过天晴，天上是白云，
山头上跑着两个人，那是老人还有女孩。远处崇山峻岭，
大叔，你的话怎么这么灵啊？
身边草地开着紫色的花。
我们这个令啊叫雷拱令，你看那边那个小庙叫雷拱庙，昨天我刚去烧过香，他当然显灵了。不要说他一个鬼子，就是再来上两个三个。
老人正得意，没想到对面山头上又有两个人。
来咋就来了？
两个人吓坏了。
闺女，瞧吧，
咱们脚下就是悬崖。
有句话咋说来着？十四不干啥来着？
十四不做亡国奴。
对，十四不做亡国奴。
老人决定要和女孩准备跳下山崖。
咱有骨气，对吧？
俩人慢慢挪动脚步，离悬崖越来越近了。正准备跳，
大叔，
那两个人喊着他们的名字跑过来。
大叔，
原来那是游击队长，他穿着鬼子的服装。
我的队长，
老人当时就哭了，坐在地上，
花姑娘。
在村子里，罗全腿的小鬼子还在找花姑娘。他们在一个院门的门口打开了院门，这是一个院子，墙上挂着老玉米串，毛驴在那儿啃着黑豆。
花姑娘，
翻译官来到槽子下边，看到了一件衣服，正是女孩的。翻译官用木叉挑着草，他们发现了草底下的大木箱子，打开木箱子，看到了那个大金佛，那正是鬼子们要找的。翻译官乐了。这个时候小鬼子也走过来，迈着罗全腿，晃着身体。
你在这受着，你不也不敢离开。
翻译官让小鬼子坐在木箱子边上，然后用稻草把小鬼子盖上，他要赶快去报信儿，一边说一边把稻草盖在箱子上。毛驴回头看看，吃了黑豆，毛驴肚子里边直翻腾。在山顶上，
村里边能动的爷们儿啊，都让鬼子管到庙里边了。
队长拿着枪，
都在这儿，
先把
穿着日本人的军服，
把队伍带到石桥村来，你留在这儿。
我要跟你们走，
这不是去玩，
我要找我的衣服。
哎呀，你又来了，你
是什么衣服？
衣服兜里有一个小本，上面是鬼子细菌战试验的记录，地下党冒死把这份罪证给送了出来，可是让我给弄丢了。
女孩说着哭了起来。
当时手忙脚乱的，好像谁在驴槽子下边呢。
毛驴站在那儿，肚子里咕噜咕噜的翻腾，吃了黑豆。小鬼子翻瞪着眼睛，不知道毛驴要干什么。毛驴开始放屁了，黑豆起了作用，小鬼子躲在稻草里边。毛驴继续的放屁，小鬼子给熏得够呛。接着又是放了屁，毛驴摇着尾巴，小鬼子实在受不了了，又是一个屁。小鬼子翻着白眼儿，走又走不得，可是他被屁熏晕了，他急得站起来。这时候毛驴生气了，抬起了一脚，把小鬼子踹到草堆里。队长和老人返回了村子。这时候鬼子们正在吃鸡肉，喝着酒，来到了那个石槽的下边。女孩找不到自己的衣服，老人和队长赶快找到那个木箱。 没想到小鬼子也在边上躺着。翻译官带着一群鬼子去准备拿那个木箱，手里还攥着女孩的衣服。鬼子们在哈哈大笑，终于找到了金佛像。扒开稻草，原来是那被驴踢晕了的小鬼子躺在那儿。小鬼子被拖开，翻译官赶快为他做人工呼吸。其他的鬼子去搬木箱，没想到这小鬼子还真活了。
谁有水？
一个拿着水壶的鬼子打开盖子，把壶嘴对着小鬼子嘴里边倒进去。突然，小鬼子瞪着大眼睛，好像有什么东西钻进去了。其他人正在奇怪，原来正是孩子们放在壶里的青蛙。青蛙钻到了鬼子嘴里边，翻译官刚要去替他拿，没想到小鬼子却把他咽了进去。大家都吓坏了，青蛙被活着吞进了肚子。驴咧着嘴好像在笑。镜头一转，队长杵着大刀站在那儿，他高兴地迎接着那个箱子。大家列队整齐，
马上就干刀，这可是给他的最好的见面礼啊。
鬼子们以为金佛被追回来了。
金佛，金佛，
金佛，金佛，金佛，金佛。
鬼子列队整齐，为了表示皇军的威严，大家的枪都上膛了。而那个鬼子把枪榴弹也上了膛，枪榴弹插在枪的顶部，队长一挥，其他的人把枪支在地上。队长低头看的时候，没想到箱子里是两块大石头，他气坏了。他回头瞪着翻译官，那个小鬼子张着嘴，青蛙在肚子里边叫。镜头一转，山路上一个摩托车开过来，大家正在迎接队长的上司。这个时候，大公鸡从地上走过来，地上有一只蚂蚱，公鸡是追着蚂蚱，没想到蚂蚱顺着枪把爬上了架在地上的大枪。公鸡追过来，大家看着那个蚂蚱。老鬼子从摩托车上走下来，蚂蚱就要爬到枪的扳机上了。如果这时候公鸡去刀那个蚂蚱，很可能使枪走火，而这枪头上着枪榴弹。公鸡冲过来，果然扳机被多动，枪榴弹飞出去，正好落在队长上司的脚下。轰然一声，老鬼子被炸死了。公鸡愣在那儿，其他的鬼子们都惊呆了。镜头摇过来，公鸡转身就跑。
黑虎，这个门！
队长告诉大家抓住他。鬼子们一拥而上。鬼子喊：“再去搜，一定要找到金佛像。”这个时候，两个小男孩在院子里门口做了机关，把一个水桶吊在那儿。
丹娘，这里边东西给咱看好了啊！
发现。
白发苍苍的老大妈已经把金佛藏好了，鬼子们正在追着那只大花公鸡，并且向他开枪射击。鬼子们在村子里拼命的追，没想到踩中了半弦，树上挂着一个大地雷，大地雷落下来，鬼子赶快把他抱在怀里，地雷没有落地，暂时没有爆炸。其他的鬼子都趴在地上，两个小男孩拉动弹弓，鬼子正在得意的时候，弹弓上的石头飞出去，正好打中了挂在树上的一个马蜂窝，马蜂窝也落在鬼子的怀里。 马蜂趴在鬼子的脸上猛蛰，鬼子受到马蜂的进攻，撒手地雷爆炸，一群鬼子报销了。这是一个院子，罗拳腿小鬼子用机枪扫射着一个大门，踹开大门，一个水桶飞出来，把小鬼子砸倒在地。他顺着斜坡滑下来，钻在老鬼子的裤裆下边。这个时候，老人和民兵们一起在村口埋着地雷，他们小心的把雷管插在地雷里边，拴好半弦儿。两个小男孩继续的在院子里做着机关，女孩跑进院子想要找到自己的衣服，她扒开稻草，罗圈腿小鬼子端着枪准备冲进一个院子，脸上是长官打的巴掌印儿。孩子们在门口做了机关，翻译官在门缝里看了看，上面挂着水桶，水桶支着门，只要顶开门，水桶还会飞下来。然而这次没有，但是机关却在脚下，水桶再一次飞出来，把那小鬼子砸飞出去。
滚！
队长和大叔埋好了地雷，引着鬼子们上钩。女孩没有找到衣服，打开院门，没想到三个鬼子就站在外边，看见了女孩，鬼子们冲过来，女孩走投无路，鬼子高兴地逼近女孩，女孩摔倒了，一个草叉被她撞倒了，没想到正好扎在鬼子的脖子上。这时候四五个鬼子冲进来，没想到一阵枪响，鬼子被撂倒了，那正是民兵队长在房顶上放的枪。这个时候队长和一个鬼子抱了起来，两个人厮打在一块儿。
快拿枪，
因为队长手里的枪没有子弹了。女孩抱起了歪把子机枪，女孩不会放枪，而鬼子却搂着队长的脖子。这个时候老人从墙头梯子上走下来，抄起了一个铁锅，可是队长和鬼子厮打在一块儿，瞄不准，老人下不了手，女孩翻弄着机关枪就是打不响，结果老人抡着锅砸下去，没想到砸在队长的头上，队长被砸倒在地。
良民的
小鬼子竖起大拇哥说老人是良民。鬼子去抓女孩手里的枪，女孩不放手，又一群鬼子冲进来，女孩抓着枪不放，房顶上也有一个鬼子，而就在这个时候枪响了，鬼子被当场打死。女孩越害怕枪就越响，手里抠着扳机，进来的鬼子都被女孩无意中打死了。老人手里拿着铁锅，赶紧用铁锅护着自己的裆。老人没有中枪，没想到一梭子打干净了。女孩抱着枪吓坏了，满地躺的都是鬼子。队长被砸晕了也躺在那儿，锅和女孩手里的枪都扔在地上。
好，我的队长啊！
队长扶着自己的头坐了起来，
快在他的后三角堆我。
他捡起了自己的枪，
我不记得了。
那你呢？
莫着的火，莫挡着，快走，快走，快走，快走，队长快走！
大家幸免于难。女孩无意中把院子里的鬼子全打死了。老人赶快去关院门，鬼子从外边往里射击。老人拿了铁锅，鬼子在撞院门。这个时候老人在死去的鬼子身上拿了一颗手雷，然后翻过了另一座墙头，翻译官带着鬼子们冲进来，鬼子队长手里攥着指挥刀，看到了满地都是自己的士兵，
鬼子们吃惊地看着，还包括那个罗拳腿的小鬼子。
狮子们！
鬼子们正要翻墙头去追击，听到外边有人唱戏，原来是村里的戏台。戏台很旧了，老人站在戏台上唱着戏，其实他就是为了吸引鬼子的注意。
但是活人无，
戏台的边上有一个大磨盘，磨盘上有一个石滚子，老人一边说一边唱着戏，鬼子们慢慢聚拢过来，罗圈腿小鬼子拍着手，老鬼子骂他，他赶快拿起大枪。老人摆着唱戏的姿势，鬼子们吓得卧在地上。鬼子们往前一冲，没想到老人埋好了地雷，又炸死了几个鬼子。磨盘上的石滚子飞起来落在地上，朝着罗圈腿追了过来。这是一个下坡路，小鬼子越跑，那个石滚子就越追。石滚子足有二三百斤重，小鬼子拼命地跑，石滚子就在下边追。顺着斜坡，上面一个树杈，小鬼子抓住树杈蹦起来，没想到树杈折了，石滚子过来压住了鬼子的腿，把 O 型腿压成了外八字儿。
やめろ、彼を捕まえるぞ。
老鬼子告诉他们要抓活的，小鬼子迈着外八字儿就过来了。突然，老人从怀里拿出了手雷，拔了弦儿，鬼子们都趴在地上。老人准备和鬼子们同归于尽，但是手雷没响。大家觉得奇怪，为什么拔了弦儿不响呢？老人拿着手雷正在琢磨。一个鬼子过来接过手雷，告诉他要砸一下再扔出去。手雷在远处爆炸了，
郭大叔不会使鬼子的手雷，也就没能当成烈士。
鬼子一拳把老人打懵，
后来才知道鬼子的手雷拔了环儿还得磕一下以后才会炸。
鬼子们把老人捆在大树上，
郭大叔没有当成烈士，
把汽油浇在他身上。
更加精彩的故事。
鬼子问他佛像在哪儿，
只要你说出太君的宝贝藏在哪儿，就不是烧死你。
小子，你告诉他，他不是想知道宝贝在哪儿藏着。
翻译官盯着老人，
没门儿。
老人笑着告诉翻译官没门儿。
慢点走，太君把他交给我，不行制服他。
画面一转，这是村里的老砖窑。砖窑有一间房子那么大。
你不是咳嗽了吗？不是是伤风了吗？
有几个烧火的洞。
你好好靠靠啊，发
老人被捆在砖窑里。
老子不在乎。
砖窑的洞口被燃烧着熊熊的火焰。
大路里边的孙大少。
老人站在窑里边破口大骂。砖窑的顶上有一个圆洞。老鬼子生气地站在那儿。其他的小鬼子们站成一排。这个罗拳腿的鬼子变成了叉形腿，那是石滚子压的。
那你滚在那！
他生气地指着那个小鬼子，让自己的士兵们把他的腿掰回来。小鬼子又从叉形腿掰回了 O 型腿。
嘿，
他拐着腿搬来了柴火。
是我们中国的宝贝，你们都是贼。
老人被倒背的手捆在砖窑里。
太君，一会儿他就不再碎成碎硬了。另外去恶国那个宝贝还没有储存，那么大那么沉的东西是魔法多合的，要运进山必须走那座老石桥，而那桥一直又被咱顺势守着，我看不如把桥给炸断了八路的后路，然后咱就可以慢慢走了。
嗯，老鬼子点点头。砖窑里边温度很高，鬼子们还在往砖窑的口填柴火，特别是那罗拳腿的小鬼子忙活得厉害。忽然后边墙被捅开了一个洞，那是那两个小男孩。
我从刚挖到这儿，
咋样？
两个小孩从地道里钻出来，原来地道口挖到了砖窑。
少少再少！
翻译官指挥着鬼子往上添柴，另外几个鬼子把炸药拿到石桥上，准备炸掉石桥。在村口，小驴车在那儿。老人看到了女孩的衣服，还有小驴车。老人走到驴车的边上，把女孩的衣服拿在手里。这个时候，鬼子们走近了，老人没地儿藏，只好钻进了木箱。毛驴车拉着木箱，缓缓地往前走。鬼子走过来，看到树下的驴车自己走了，正觉得奇怪。树上两个小男孩正琢磨着，生怕鬼子跟过去。鬼子喝了一口酒，把瓶子放在大树下边的石台上。两个男孩琢磨着，因为这个庙里边被锁着全村的男女老少。老人躲在箱子里边，毛驴车顺着路往前走，两个小男孩把绳子伸下去，用一个树棍把酒瓶和汽油桶都提到了树顶上，然后把酒换成汽油，重新放回池塘。石桥上鬼子们放好炸药，点着了导火索，导火索冒着烟。毛驴车驮着箱子缓缓地走向石桥，而箱子里正是老人。导火索点着了，炸药放在石桥上，如果炸药爆炸，驴车和老人就都会被炸死。驴车来到了桥的中央，导火索还在着着，导火索冒着青烟。鬼子们笑着用望远镜观察着，就等着好戏。如果爆炸，驴车也会炸飞。镜头缓缓推向桥面，导火索的烟慢慢地钻进了箱子。老人好像闻到了什么，导火索快要燃烧到炸药了。毛驴站在那儿。就在这个时候，毛驴开始撒尿了。导火索被毛驴的尿浇湿了，火被浇灭了。鬼子们正在乐的时候，却没有发现爆炸，而毛驴的一泡尿却制止了一场大爆炸。老人打开箱子，露出脑袋往外看，毛驴晃晃头，老人挑开盖子远远地看着。鬼子们很吃惊。这个时候，吃了青蛙的小鬼子捂着自己的嘴，一声令下，鬼子们挥刀冲过去。没想到游击队返回来了，正在朝鬼子们射击。游击队长带着民兵， 鬼子拿起树下的酒瓶喝了起来，原来酒瓶里已经不是酒，变成汽油了，给鬼子难受坏了。鬼子张开大嘴在那喊，两个小男孩拿着弹弓，手里晃着一个炮仗，炮仗放在弹弓上点了鸟儿，孩子把弹弓崩出去，炮仗从天空飞向鬼子，爆炸之后点着了汽油，那鬼子嘴里喷着汽油冒着火，给他们都吓坏了，心说怎么人还能喷火呀。老鬼子挥动着自己的战刀，罗圈腿的小鬼子跟在后边，鬼子们正在向游击队射击，两位老大妈互相示意着，这是一个斜坡，鬼子们顺着斜坡正要往上冲，两位老人把黄豆泼到了路上，斜面的路再泼上黄豆简直就变成了滑板，鬼子们在上面打着滑，老人把黄豆泼在路面上，老鬼子顺着路滑下来，翻译官让老鬼子岔开腿，这样能增加阻力，而老鬼子越滑越快，
对了，
是岔开了，但是前面有一个拴马桩，老鬼子的裤裆骑在了那个拴马桩上，拴马桩的顶上是一个坐着的小石猴，老鬼子抱着石柱咧着嘴慢慢站起来，脸贴在那个石猴的头上，石猴正在吃着一个桃子，老太太们高兴，老鬼子捂着裤裆挥着自己的战刀，可这个时候翻译官没想到他也在往下滑，速度很快，老鬼子正在生气地挥着刀，没想到翻译官却把老鬼子踹下去，老鬼子踹到下边的墙头，坐在一口大猪的后背上，猪吓得拼命地跑，可是老鬼子坐在这个大猪的后背上被猪驮着，他挥着那个战刀显得十分滑稽，猪驮着老鬼子在跑，翻译官吓坏了，好壮的一头猪啊，那个喷着火的鬼子还在村子里边奔跑，游击队正在小鬼子们射击，游击队地理熟，鬼子们确实是人生地不熟，被游击队打得够呛，四散奔逃。女孩走在过道里，她忽然发现地上有一把手枪，她把它捡起来，在村子里边游击队追着鬼子们打，女孩攥着枪发现一个鬼子撅着屁股，脑袋却扎进了磨盘，女孩向他开了一枪没有打中，又一枪也没打中，女孩不会打枪，可是一直打到手枪里没有子弹，鬼子高兴了，从地下捡起一把刀，没想到地下有一个铁锹，女孩踩铁锹的头把翘起来，正好砸在鬼子的裤裆上，女孩猛地踩着铁锹的头，一直到把鬼子打懵，在一个水井的边上，喷火的鬼子还在跑，
往这儿跑，
翻译官告诉他要往井里跑，鬼子跳进了井里边，火被熄灭了，
黑俊，拉住绳子，我拉你上来哦。
翻译官摇着露露的把儿，鬼子抓住绳子，喷火的鬼子终于不喷了。
黑俊，
但是满脸都是黑的，
老鬼子捂着自己的裤裆，龇牙咧嘴。手下把他扶过来，老鬼子的裤裆也开了线，坐在一个小推车上。游击队演员们正在向鬼子们射击，队长告诉老人，拆了他们汽车的车轮。
枪怎么使啊？
女孩问队长怎么打枪。
对准这儿，然后再对准鬼子，扣这儿。
女孩不会打枪，突然枪走火，却把房顶上的小鬼子打死了。小鬼子从房上落下来，没想到把这个坐在车上的老鬼子给挑了起来。老鬼子飞起来，落进了那个破砖窑。罗圈腿的小鬼子继续添柴火，游击队员们冲进了村子，向鬼子们射击。金佛放在驴车上被拉走了，而这个时候砖窑里边有人在大喊，那正是被挑起来飞进去的老鬼子。
快说，包围藏在哪儿？
翻译官以为里边还是老人。
你少你还学会日本话了呀、啊、
然而里边传出来的却是日语。火苗飞窜，砖窑里温度很高。
你妈加柴，把火烧的
火。翻译官让鬼子们继续加柴烧火。
我在那边火
炭。我说混蛋，我是队长。翻译官吓坏了。老鬼子从砖窑里钻出来，满脸黢黑，就剩下牙齿和眼珠是白的。翻译官吓坏了，老鬼子一个嘴巴给翻译官打得转了一个圈。
你是俺姑父的官人。
他让翻译官给他找水。翻译官惊恐万状地跑开了。翻译官跟罗圈腿出来找水，没想到井的附近已被游击队占领。老鬼子让手下去告诉游击队，说村民们就在大庙里锁着，否则的话他们就是人质。罗圈腿小鬼子来到水池的边上，想拿钢盔去挖一点水，但是胳膊太短够不着。翻译官抓住他的裤子，把他往下顺。小鬼子终于用钢盔舀上了一点水。队长发现了，用机枪射击，可没想到小鬼子裤子被翻译官扯坏了，裤腿差点掉下来。小鬼子钻着钢盔，结果把自己绊倒了，钢盔里的水也洒在地上。水井里慢慢爬上来一个人，那就是刚才喷火的鬼子。翻译官拿枪冲进了一个院子。
他
院子里晾着被单子，是红色的。翻译官把那个红被单子交给了这个罗圈腿小鬼子，小鬼子把它缠在腰上，因为裤子被扯掉了，光着两条腿儿。他们拐过了一个胡同，原来前面有一头牛。牛看见了红色，翻译官和小鬼子贴着墙角慢慢的走。可是牛越看他们两个人越生气，因为牛不喜欢红色。牛皱着眉头开始追小鬼子。小鬼子在前边跑，老牛在后边追。小鬼子腰上还缠着那个红色的被单，突然躲开，老牛冲过去，老
老牛掉过头来继续追，小鬼子再靠在墙上，牛又冲过去，小鬼子累坏了，肚子里还有一个青蛙在叫。这时候牛又再次冲过来，小鬼子再次靠墙躲开了，牛再次冲过来，他又躲开了。牛不断地冲向小鬼子，小鬼子坐着一心说：“你别追了，别追了！”小鬼子赶快跑开。
太君，快扔掉红被单！
关一关，让他扔掉红被单。小鬼子扔掉红被单了，被单扔在空中，落下来的时候却照在另一个鬼子的头上。而这时候牛冲过来，把那个鬼子顶到水塘里。
呀，
老鬼子气坏了，
哎呦呀，开！
说全部烧死他们。关一关手里拿着枪，跑到了村口的斜坡上，看见了两个孩子。
小孩，那里有水。
有睡的地方都有八路了，不过你过来我告诉你，我知道哪里有西瓜。
西瓜在那儿。
两个小孩一指，那边有个西瓜地。万一官拼命地跑过去，而这个时候卡车边上闪出一个人，那正是老大爷，他卸掉了鬼子汽车上的轮子。瓜地的边上有个瓜棚，翻译官扛了一个大西瓜，兴高采烈的来找日本鬼子。这个时候罗圈腿小鬼子受了惊吓，
太君
像神经病一样的在村子里走来走去，扭着身体。翻译官顾不上他，看着小鬼子迈着罗圈腿的步伐。老鬼子满脸是黑烟，
太君，睡没找到，可是我给你找到了这个。
翻译官举着西瓜，西瓜放在磨盘上。老鬼子捂着裤裆，叉着腿。翻译官为他扇着扇子。老鬼子拔出战刀，对着西瓜一砍，可没想到砍不动。他看看自己的战刀，没想到战刀被砍断了，西瓜里边是一个大地雷，地雷冒着烟。
そうですね。
轰然爆炸，一团火球升上天空。天空有比较浓的云雾，被顶到水塘里的鬼子慢慢地爬上来。两个小孩微笑着看着他们，手里拿着那个酒瓶子晃荡着。鬼子从池塘里爬出来，叉着腿。孩子拉开了弹弓，朝他蹦了一下。没想到，孩子们一松绳子，树上的大钟掉下来，把那个鬼子罩在里边。老鬼子拿起望远镜想照一照，没想到望远镜剩了单只，看着桥面上什么也没有了。而在远处，老人赶着毛驴车，正和游击队拉着那只箱子走远了。鬼子们冲向汽车，准备开着汽车去追赶他们。然而这个时候，汽车轮子下面顶着石块，轮子已经不见了。结果汽车根本开不走，汽车的轱辘被放在驴车的车轮上。老人坐在车上，和女孩正在微笑。衣服递给女孩子，文件找到了。老人摇着鞭子，
赶着毛驴车，游击队员跟在车的后边，镜头再次出现了悬崖上的那条石路，路上走着一个小鬼子，迈着罗圈腿，扭动着身体，裤子被撕断了，露着大腿。翻译官在石头边，他就要掉下山崖了，没想到小鬼子无意中踩中他的手，翻译官落进了山崖。镜头缓缓摇起来，岩壁如刀切，镜头一转，罗圈腿的小鬼子走进了大山，晃晃悠悠，浑身战栗。一轮落日正在缓缓下降，山谷里传来中国人民的呐喊声，小鬼子站立着，缓缓举起双手，高高的举向空中，他面向大山，面向着长城，一缕缕的青烟掠过画面，镜头缓缓摇起来，在绿色的山峦中延伸着绵绵起伏的长城，天上飘着金色的云彩。
私の父さんの父さん、すなわち私のじいさん。昔
若干年以后，一个年轻的日本人迈着罗圈腿来到中国，他要为在战争中犯下罪恶的父亲而忏悔。今天金佛像依然屹立在那儿，他伸出上千只手，然而他和最初一样，用微笑面对世人。故事就要结束了，人们在为死难者祈祷，为战争的罪恶而忏悔。面对未来，将是对每一个民族的考验。无论多么强大的势力，只要为自己埋下了仇恨，就等于为自己建造了坟墓。每一个民族都要珍惜自己的福报，善恶有别，福祸自选。
我妈妈，再后来呢，我妈妈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现在我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你们大家，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过去的故事》，讲一讲过去的故事，有时候也是很开心的，对吗？对了，还有那个时代的歌曲。
老少爷们，姑娘媳妇儿，村头来了群小鬼子儿啊，大墙上挑着面